各位老师，各位益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15号，从这个时候起呢，我们开始讲小六壬。小六壬这一门课呢，我们总共讲过三次，这一次呢是第三次。前两次是在我们一般书上能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来讲。前两次呢，准备的不是很充分，都是在两个群。这一次呢，这个时间比较充足，我又写了教案，
暗箱形式礼器择吉凶吉
是比较
凶。
好的，可以
大
讲。
家们，
我们这一次呢非常好，
悬空形式礼
在
器择
原
吉
资料的基础上。
凶。看着给你说个，
又
再让我
从
过去十八万
傲
里
雪寒梅
去
这
十八
里
个月。
找到
最
了一
后
套
我们公司
这个
改了什么产品？
手抄本的影印，这个影印版的古本。
他们
这
每
个
个
上
月
面
都
呢，
租车的钱。
把有些东西说的比较细致化。我讲的这套资料呢，是新老结合的东西。
那就可
这
以
个古本上的有些东西呢，
可以复制吗？
也不是那么很实用，所以呢就删掉了。
实用的要
这
删
样
掉。
子，因为这一次呢准备的比较充分，我们讲起来呢可能会花上很长时间。这个呢大致有这么十几章内容，有10章。从零基础开始讲，我们会把这一门课程逐渐的讲的让大家能够学懂、学会、用好，以这个为主。这一门课程呢，好处是上手快，容易学，也容易用，也好用的一门学科。这个是我们4门课中的第一门课，主要呢是为了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易学文化，所以呢来讲这一门课，希望每个老师都能够用心的学，好好的学。至于我们说学到什么程度，那么是个人领悟的问题。我呢会一一不漏的将教案上所写的东西讲完。小六人时刻一序。任何一门预测学都有它的局限性，各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短处。小六壬的长处在于起功简单，上手快，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学会，不同于其他预测学。其他预测学学起来要记录的东西比较多，那么上手也比较慢，难学难精。我第一次接触小六壬是1995年，从秦岭山中得到了张贵先生的指导。张贵老师呢，是一位非常老的预测师，他呢是成名于小六壬。那么我书童自己呢，也是成名于小六壬。我能够有今天，最早我学的不是六爻，我的第二门课程是梅花易，第三门课程才是六爻。我学六爻的时候，是比小六人早，但是用的呢，没有小六人用的多。在张贵老师的指导下，又加上师傅教授了一些小六人的知识，这样呢，就形成了我的一个最早以前用小六人的这个预测模式。 因为小六人这一门课程民间流传的版本比较多，但是张贵老师有祖传，这门课程呢是祖传的，又与1998年我第二次去找张贵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然后呢听他家人说呢，他父亲把这个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叫张菊香，我又从张菊香手里学到了小六人的一些其他用法，但是呢还是没有书。这个呢是98年从那里学到的。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我又买了玉匣记，从玉匣记上找到了一些小六人的知识。这三种知识的融合体，他们三种的结合，就是我们前两期课啊讲的这个小六人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就在半个月以前，又通过了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傲雪寒梅老师那里找到了一本影印版的古本书《小六人时刻》。这个书上呢，很多方法，有些用法呢，暂时不能给大家用，而且呢，这些东西还不一定准确。我们去其糟粕，用其精华，选择了一部分东西，供大家学习和使用。倘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真正有用的话，我们还可以接着往下讲，这样子。但是这一次这个教程，我们已经几乎包括了全书的内容，没有写上去的东西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就说没有写上去的东西不会超过2章，总体内容呢不会超过2章，文字的量呢总体不会超过500字，这就是没有写上去的，有待验证。而且呢我这个人没有学过的东西还一下不容易接受，我能讲的东西都是我学过的东西，又在我学过的基础上找一些新的教材啊，或者什么东西，找一些资料，相应的资料才能给大家讲课。我们以前很多资料的读给我的有些资料，因为有些书他没有麻烦的给我读书的呢，就是由傲雪寒梅老师，有些资料呢也是他做的啊，包括黄金册啊是他制作的。所以这一次也非常感谢他啊，是他呢找到了这本古本。这个老师呢通常不学习这些知识啊，只不过呢他比较精通古文，说起来呢他也是我的老师啊，是一位才女。那么我做这个序具体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明这个东西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善于总结，还有待于很多东西出来。我们讲这张序，那么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还不够完整，说起来是古本，但是万一什么时候地下要是再挖出来这样的书籍，可能比我们这个东西更精确，那么我们将来会逐渐的改进。现在呢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我们就只能讲成这个样子。这个呢就是我粗略的讲了这个书序啊，这个序呢有张贵老师和张菊香的意思啊，当然也有我的意思。张贵先生呢与这个98年去世了，现在呢由他的女儿一直在继承这个东西，可以这么说，他把这个东西玩得比较精啊，这个东西他测基本上可以达到90%以上，说不上有什么经验传给我， 啊，但是这个是他用的一些好东西啊，他用的比较顺手这样子。我们这个序呢，暂时呢就给大家先这么说一下，啊，这个呢是第一个小部分，大家要在整理文字笔记的时候呢，听课的时候呢，把这个写顺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写上去，啊，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啊，第一章小六人的起源及作者简介，第一节小六人的起源，关于小六人的起源民间流传较多，说法有二，其一作者是岐山人，就陕西宝鸡岐山县李崇峰，这个呢是第一种说法。第二个是诸葛孔明，也就是诸葛亮，啊，这个呢在诸葛亮的笔下呢叫马前客，啊，这样子。这个呢意思呢是说在征战之前上马的时候骑在马上站一卦，今天的吉凶如何，啊，古人呢是这么描述的，上马时立决祸福于马前，是立即呢决断，啊，今天的吉凶程度决定于这个马的前面，上马之前来断这个卦，啊，这个呢是第二种说法。大部分的资料呢是认为是李崇峰所作，那么从这一次的古本书中明确提出作者是李崇峰无疑，但是这种说法确切吗？我觉得是比较确切，宝鸡岐山人，李崇峰，写的。那么一般来说呢，民间流传的两种本子都有，口诀相同，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有一点区别，大部分东西呢都是相同的，啊，这样子。关于这本书的起源呢，说是诸葛亮在闲余时，根据奇门遁甲的这个排盘缩略图，对他的这个排盘进行了缩略，进行掌上排盘，写出了这个马前客，这个是对诸葛亮描述的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李崇峰通过观察天象，依照木火土金水五星旋转的这个旋转规律，这个周长线，按照这个循环周期，把一年当作半年用，写了这个小六人时刻。这个呢说法不一，但是在这一次呢他明确提出是李崇峰所作，说法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样，他认为呢这个任何一种星，木星火星土星金星水星呢，它都有一个运行规律，它的运行规律呢一般都是顺时针运行，所以呢依照这个呢就写了小六人时刻，这样子。六人这个名目呢出现的比较早，我们说有大六人，大六人呢说是和奇门遁甲是并存的，出现于一个时代，至于这个有神话传说的成分我们就暂且不说了。第二个是中六人，有些地方叫天罡斗指，但是天罡斗指呢不全，标准的定名呢是退步天罡掌，就是我们讲完小六人要讲的第二门课，这个呢就是退步天罡。为什么叫退步天罡呢？这个据说这个课的发明人是袁天罡，就是以他的这个名字作为命名，这个呢叫中六人。那么小六人呢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小六人，小六人时刻，我们当下要讲的这门课程，这个就叫小六人。这一门课程是我们最终要学习的目标。这个起源呢，大致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是第二节，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呢，他这个书上呢描述的并不是很细致。后来呢，我就让土庚老师查了李重峰的这个生卒年及他一些简单的资料，做了一个文字性的文件呢，发在了我的私聊微信上，我把它收藏了。这一节呢，我给大家发过去，希望大家呢这个十分钟左右读完，我们进行下一章的东西啊。识汉字的老师们知道，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读完呢？读完了谁给我发个消息，说一声，我们接着下半部分的课程走。这个作者简介呢，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讲起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查阅这些文字东西，还慢啊。那么就说，我把这个文字呢给大家发上来，大家阅读一遍。我们群管或者其他老师大概看一下什么时候大概能看完，需要多长时间呢？看完了给我发个消息，我们接着下半部分讲，或者呢是不发也可以，我就接着讲。课后呢大家可以看，就怕大家在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关于作者这个生卒年什么东西，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下呢我把这个文字发上来，好吧。好，这个呢就是这个作者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呢是土庚老师发上来的，查网上查给我的。大家把这个阅读完了以后呢，过上一会儿我们接着下半部分的内容开始讲。
谢谢
啊。这个第一章的内容呢就这么多。第一个呢是小六人的起源，这个是第一节。第二节呢是作者简介，这个呢是这个教案的第一章内容，就讲完了。
更多风水学、命理学、四柱八字、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紫微斗数、手相面相等易学玄学资料，欢迎登录国学资源网下载，网址3w.国学资源.com。